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，这时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。我所受的苦，现在从十二节开始，这个发言的转向的，就是变成耶路撒冷了。耶路撒冷作为第一人称说我所受的苦，那么就站在耶路撒冷他的角度说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，这是你们不介意吗？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原文就是原文的意思，这个事不是朝着你们吗？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事不就在你们眼前发生吗？你们过路人看一看，这件事情就在你们眼前发生了，就是我们现在遭受的苦呢，就在你们眼前发生了。你们看一看，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在你们这一切过路人当中，在列国当中，有没有像我们现在承担这么大的苦，这么大的苦难？就是在神发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。言外之意就是，你们这些列国没有受过我们这样的苦，我们现在是何等的苦难，落在苦难当中。这个其实他们不是抱怨，而是明白了，现在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，是神发烈怒的时候造成的。神为什么发烈怒？是因为自己犯罪不警醒。第十三节，他从高天石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，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，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。他指的是神从高天之下把火降下来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。克制是管辖统治支配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对人的最大的惩罚不外乎是水和火，在挪亚时代是用水，在末后是用火，包括那个索多玛那个俄摩拉也是用火。神为什么用火和水呢？因为火和水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就是无孔不入。那个水只要淹没下来，只要有个缝隙它会进来，火也是一样的。他铺下网络，神铺下了网络绊我的脚，就绊犹大人的脚，使我转回，目的是让他转回。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，凄凉发昏，一片荒凉，人心惶惶，在受审判的日子。所以这一切的空间都是出于神，网络是神铺下来的，绊脚也是神绊他们的。为什么神要让他们转回？第十四节，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恶绳附在我颈项上，他使我的力量衰败，他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。这是神的惩罚的手段。原来神是用敌人，这些他们不能抵挡的这些敌人的手来惩罚他们，来管教他们。神兴起外邦人去管教。第十五节，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，遭拒多人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，主将犹大居民摧下，像在酒榨中一样。那么过去那个在酒榨里面榨酒，那是要人们要在里面来回锤，把那个葡萄锤碎以后，然后再发酵。那神呢，审判这些犹大人，就像这个在酒榨里面锤酒一样，说明神有这样的能力，神有这样的主权。一开始说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，轻弃就是轻蔑嘲笑他们自己。犹大人当时耶利米那么劝他们觉得是我这个是稳固的，圣殿怎么可能被毁呢？觉得自己的那些少年人也是勇士，能够抵挡的。但是现在神嘲笑他们不自量力， 然后想造最多人攻击他。就是如果一个离开了神，有多少勇士都没用。如果离开了神，所谓的教会有多少人在那里面崇拜，在那里面敬拜神，不等于复兴。真正的复兴是真正去成为神的所喜悦的儿女，做神的工，那样的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。人多不一定是复兴的标志，但是现在好多教会在追求人数，追求人数没错，是追求得救的人数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说，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他们。我们是要得救的人，而不是要去滥竽充数的。第十六节，我因这些事哭泣，我眼泪汪汪，因为那当安慰我、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，我的儿女孤苦，因为仇敌胜了我。耶路撒冷因为这些事哭泣，眼泪汪汪，悲痛。耶路撒冷为自己的悲惨光景而哀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当安慰我、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，那就是神离开他们。他们离开神以后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。我的儿女，那指的是百姓，犹大百姓孤苦，失去了神就是孤苦的。我们在侍奉神的路上，如果我们看人，我们可能很孤单、很孤苦，因为好多人真的很难和我们在一起走这条路，好多人去唾弃我们，去藐视我们，但是我们其实并不孤苦，因为我们有神。真正离开的神才是孤儿，才是孤苦的。第十七节，西安举手无人安慰，耶和华弄雅各已经出令，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。西安举手，举手什么意思呢？求助嘛，寻求别人帮助，寻求别人帮助呢，无人安慰，结果是原文里面没有人，就是没有安慰，就是没有安慰的这些人过来安慰他。这个时候去举手是寻求人的帮助，结果没人去帮，寻求神的帮助，神不回应，因为神那个愤怒的杯已经满意了。耶和华弄雅各已经出令，耶和华就神弄到雅各，弄到这些犹大百姓，发出了命令，发出什么命令呢？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。哼，原来他那些朋友现在成了仇敌，这也是神的作为。神让这些四围人做他的仇敌，定义要刑罚惩罚犹大，神的心意已定。从我们现在也是，常常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以前平时跟我们非常关系好的一些弟兄姊妹，突然哪一天就觉得就不对劲了，就是好像就是成了我们的仇敌了。其实我们想想，我们就要不要去怨他，说他正在怎么怎么了，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犯罪得罪神了，也许是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神就是来兴起我们平时特别要好的这些弟兄姊妹，平时和我们这是心意不离的弟兄姊妹，借着他们来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回转。所以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，在外邦人中间如同污秽的可憎之物一样，被厌弃，被朋友厌弃。第十八节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。众民呢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。他们到现在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抱怨神，没有抱怨神为什么这样待他们，他们清楚神是公义的，因为自己犯罪 得罪神，神一定会追讨。说众民呢，就是前面那些一切过路的人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这耶路撒冷发出的呼唤，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。那处女就是前面第四节提到的神的那些就是圣洁的百姓，耶路撒冷犹大当中还有圣洁的百姓，还有持守神的道、持守正义的那些百姓，除了这些还有那些壮年少年人被掳去。 也就是持守真理这些百姓并没有因为他持守圣洁而躲避这个患难，所以我们不能独善其身。一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犯罪得罪神，承受神的管教，那么教会里面这些圣洁的信徒也会受牵连。这个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明白。但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被他提到空中。第十九节，我招呼我所亲爱的，他们却愚弄我。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，就在城中崛起。又提到我所亲爱的，就是那些他的盟友。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，他们去招呼这些盟友的时候，这些盟友什么？愚弄他，愚弄。我们常常也被人愚弄，我常常做这样事，常常被人愚弄，甚至被一些弟兄姊妹愚弄，心里面特别的难受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，这些祭司长老这些领袖是为了救自己的性命，是寻求食物，以为那些食物可以救性命。反过了，结果呢，绝了气了，败亡了。我们应该到哪儿寻求？我们知道到神跟前寻求，神的话就是我的食物。我们应该寻求神，不是寻求这个世界，寻求那些亲爱的。所以他们方向错了，方向找错了，人找错了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在困境当中，我们记得去寻求神，去祷告神，不要去找关系，不要去找人。现在我们全地上的全人遇到的环境，那就是瘟疫，瘟疫越来越重。但是好多人在寻求地上的事，什么研究疫苗，研究这个，研究那个。我相信我们一直在说疫苗解决不了问题，除非这个瘟疫不是神家的。既然神家的，我们只能寻求神。解铃还得系铃人，神什么时候出手，过去了就算过去了。那这两天国内也出现病例了，所以我们是人的，人是没有办法去对抗神的。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上，我们一个在十七章，当时那个以利亚那个先知跟那个寡妇那故事，那个坛里面面不减少，那瓶里面的油也不见减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寻求神，神是供应，神是一切这个供应的源头。如果寻求世界，寻求食物，结果呢，就是崛起，在城中崛起。第二十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在极难中，我心肠扰乱，我心在我里面翻转。因我大大悖逆，在外刀剑使人伤子，在家犹如死亡。现在这个到了这个地步，以色列民犹大百姓才真正的去神面前去痛悔，说神啊，请你观看，因为我在极难中，我心肠扰，我心在我里面翻转，因为我大大悖逆。我们在极难中应该是寻求神，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但是他们没有，造成这样一个结局。在外面刀剑使人伤子，在家里面就像死亡一样。就是不管这些百姓在家里面的和在外面的，都遭到了这样一个大的审判，没有人逃得过。跑到外面的被刀剑所杀，在家里面的也就像一个死亡一样。就神的审判临到时候是无处可藏的。二十一节，听见我叹息的有人，安慰我的却无人。 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，因你做这事，他们都喜乐。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像我一样。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是听他叹息的人很多，但是去安慰他的人一个都没有。这些旁观者就像看戏一样，不去安慰他。仇敌在那里幸灾乐祸。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，因你做这事，他们都喜乐。就神做这事，神审判我们，结果是这些外邦人、这些仇敌在那儿偷着乐。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像我一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这些犹大百姓知道神是报仇审约的神，替他们审约的神。他们相信神将来报告的日子，就是神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这些外邦人，这些现在耻笑我们的这些外邦人、不信神的人，最后也像现在一样，现在像现在这些犹大百姓遇到的这些光景一样，那些外邦人也逃不过神的审判。结果在耶利米书的最后那几章，我们看到列国是都受到什么审判，都会应验。说神不让我们去伸冤，伸冤再伸，神现在不去为我们伸冤，是时候不到。其实到了最后大审判的时候，那次大的一个伸冤，任何人都逃不掉的。第二十二节，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，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，求你照样待他们，因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红。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祈求诉求，就求神你审判这些恶人。他们现在在我们落难的时候，他们不仅不安慰，而且在旁边在耻笑，幸灾乐祸。所以求神按照一切的罪过去想怎样待这些犹大百姓，也待那些仇敌。第一章我们就分享到这儿。我们看到真的是用眼泪写出来的，特别的悲痛。这些百姓最后也知道，不是因为神的原因，也不是因为那些其他人的原因，是因为自己种下了这样一个恶果，收取了这样恶果。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。所以这也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真的感谢神，神也拣选了我们，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也以信心来做出了回应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我们信了神以后，不是一劳永逸就可以在家里面躺着睡大觉等着上天堂。我们应该尽自己的职分，我们应该把这个自己这个圣殿的门看好，把教会的门看好。凡是我们看到污秽的东西，我们不要让我们从我们眼前过去。如果从我们眼前过去，我们看见了不去说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无法交账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如果看到一些污秽的事发生，我们应该大胆地站出来，去跟牧者去讲。不听，那么罪就落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交代。如果我们看见了不说，那我们就有责任了，我们没有把这个大门看好，将来我们是在神面前是无法交差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正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教训，我们要持守圣洁，自己不要污秽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真的去寻求神的心意，把神放在前面，不是把我们自己，把其他事放在前面。好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。